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徐小凡。
我是李安贝，
很高兴又在恋爱季节与您空中相会。那在昨天的节目中呢，小凡跟恩贝有跟大家探讨了，就是有关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约会，具体的来说就是谈到这个年龄上的问题啊，
是
说几岁开始约会是比较合适的呢？那其实我们昨天到最后给大家的答案就是说，不是从年龄的大小来下这个判断的，而是说你在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成熟度，包括你在灵命上啊、待人处事上啊各方面到达一定的成熟度的时候，才是说你是适合开始约会的。
是，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看看，就说如何来评估一位完美的约会的对象，那我们要看哪几个方面。哎，恩贝啊，我问你个问题啊，我发现每次节目一开始我都要问恩贝一些问题，然后他都要从实招来。你以前有没有很喜欢的比如说女的明星啊、歌星啊，是谁？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你已经忘记了吗？
我，对，其实我小时候因为看蛮多香港的电影港片，所以对一些香港女明星还蛮，就是小时候就蛮欣赏，蛮有点说算是崇拜吧。
对, 对，那你家里的这个墙上的海报贴的是谁的，哪位女明星的海报？
我是没有海报啦，
海报，
但是我以前是对一些那种比较可能比较有成熟魅力的一些女星，比如说像张曼玉啊这一类的。
那在找女朋友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把她跟张曼玉来对照呢？当然不是今天啦，我是说就是有可能在你的脑海中就会勾勒出一个在你心目中的女友的一个形象。
嗯，我觉得可能多少会有一些影响吧。
有一些些的影响。是，那我之所以这样问呢，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啊，不管男生女生，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约会的完美对象啊，他们的长得模样或者说他们的一些行为表现都是有一定的有个标准的。所以说当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把这个人跟你心目中的那个形象去做一个对比，来看看说这个人跟我的那个心目中的形象他们的相似度到底是有多少。那评估一个完美的约会对象的方法，那通常可以归为就是三大类。那哪三大类呢？就是首先就是长相啦，你的样子啊，然后就是你的个性，还有就是你的人缘。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嘛，你很难找到一个人就是跟你好像是完全一样的，
是，
所以呢每个人都会有所不同。
那我们首先看到长相啊，在长相之下呢，其实有三大项主要的考虑，那就是身高、外形以及肤色。那首先这个个子，也就是讲到身高啊，这个项目可能是有一些人会有许多烦恼。那比如说有些可能个子比较高的人，
篮球队员，
是，他们可能觉得自己长得太高了，而矮个子的人又觉得自己太矮了。
对，那对于这个约会的对象来说呢，通常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么在意啊，只要就说不会这个女生一米八，而这个男生呢只有一米五七，连一米六都没有，那就不会说好像是太勉强啊，站在一起的时候。
是，
那男孩子呢也不会太在意，只要这个女孩子跟他差不多一般高，或者说比他矮那就行了。那一般男孩子在跟比自己高的女孩子约会的时候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说有可能他们会在意说人家怎么看呢，有可能这个男生在打篮球的时候他就比其他的男生都矮一截，然后他就已经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自信了，然后现在这个女朋友又比自己高，那他有时候就会有点好像有点丢脸嘛。
是真的。
恩贝，什么真的，你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因为你都一米七八了嘛。
是，但是我如果找一个比我高二三十公分的女生，就对，也是会觉得有些压力啦。
应该不会了，应该不会了。我觉得你喜欢的应该是那种哎小鸟依人的，对不对？嗯，好，我们来再来看接下来的又讲到的是什么呢？
嗯，接下来讲到外形。
嗯，
那有些人呢，他们的外形可能身轻如燕，骨瘦如柴。
骨瘦如柴，我觉得不是太好了，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健康哈。
是。
不过我就真的很羡慕有些人啊，他们是很瘦，而且他们又很能吃。问题是他们怎么吃都不会胖，那些人真的是让我太羡慕了。
哇，真的，我也很羡慕这种人。那也有一些人，他们身形可能是有重量一点，
是好的形容词说他们是身宽体胖啊，
是没错。那不过大多数的人呢，可能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就不会那么极端。
对，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也不是光看这个数字，说你到底有多少公斤，主要也是看你跟你的这个身高成不成一个正比。
是，
比如说有些人他有可能68公斤、70多公斤，但是他有个1米7、1米8的话，那也看起来也还是很协调的。
嗯，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你有这个重量，但是你只有1米5左右，哎，那就不是太乐观，你要开始运动了。
是的。嗯，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肤色，当然不同的人种就会有不同的肤色。
是。
那除了肤色不同之外，可能头发、眼睛也会有不同颜色呢。
是。
有些人是金发，有些是棕发，有些是黑发，有一些可能还是红头发，有些甚至没有头发呢。
哎，他们的伤心事。
没错。那眼睛也是一样。也有不同的颜色，有蓝色、棕色、绿色，
对
等等。
而且呢也很流行就是染头发嘛。
是、啊、
就是你原本是黑发，你可以把它染成是一头金发。
是的。
而且还有这个美瞳，所以说你想要眼睛变什么颜色就可以变什么颜色，只要看起来比较协调就可以，要不然也会很奇怪。
没错。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个性。那我们在这边要再说一次啊，人的个性呢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所不同，但是呢我们往往可以把人分成下面这四种类型，或者是说这四种类型的混合型啊。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就是人生厌乐型。哎，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哈。
是。
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天瑞跟丽丽，他们呢是非常外向的，而且他们说起话来也是滔滔不绝，讲起故事来啊更是精彩，大家很喜欢听他们讲故事。他们也常常会令人开怀大笑，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因为他们总是那么的快乐乐观，很热心而且他们也很喜欢有一群的朋友，经常跟朋友在一起，他们不喜欢独自一人。那他们呢就会被封为班上的小丑，或者说是最受欢迎的人。
是。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第二种类型，是领导群雄型。那这个阿伦和艾琳呢，他们也是非常外向，他们与生就具有一种领导能力，自信，充满活力，积极进取，而且呢他们很少遭受到一些挫败感。
是。
那由于阿伦和艾琳他们做事果断，所以只要他们一出现往往就能够掌握全局，所以说这也是他们常常会被选为社团或者是球队的主席或领队等等的。
对，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个就是道貌岸然型。这个国强跟珊珊他们看起来好像很严肃啊。那因为呢他们总是聚精会神，看起来很安静，又有点孤僻。那人们呢常常告诉他们，哎呀你们想太多了那也正因为他们是想的比较深他们想的比较多，所以呢他们也很有天赋，而且在像音乐写作等等很多的事情上呢也很有他们的创意或者说是恩赐。那他们对人也很敏感也愿意自我牺牲。那这种人呢通常都是择善固执，有点是这个完美主义的。那结果呢就会他们会很小心的来结交朋友，避免成为众人的目光的焦点。但是呢一旦他们跟你做了朋友，他们就会非常的忠诚，而且他们设定的这个标准呢也会比较高希望做好所有的事情，因为刚才我也说他们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
嗯，是。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个自由自在型。那俊德和小秋呢，他们既不外向也不内向，他们是有很稳健的一个态度，他们自由自在，轻松侠义。那由于和人处得来， 他们就不是很急躁的那一种人，而是很好的倾听者，所以说他们往往会有许多的朋友，而且呢他们一直寻求做事的比较简单的方法，不计一切的尽量去避免冲突，所以说很少有什么人或者是什么状况会让他们感到很懊恼，所以说这一类型的人比较是观望者而不是实践者，比较是属于倾听者而不是诉说者。
是，那我们刚才以上讲到的呢就是个性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缘。那这个人缘在于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不过呢你可以在不同的群体中呢也可以获得人缘的。那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类型。首先就是讲到智力型，这是不是比较聪明的人呢？是不是 IQ 比较高的人？我觉得那这种人呢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波长啊跟他人有些不同，大多数的人呢在使用电脑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困难，人家说的这什么电脑白痴啊。但是呢这些人呢他们却对于电脑很容易的就轻易的就懂得怎样去操作，就很容易上手。我觉得恩贝你是不是这个智力型的人呢？因为你的工作就是这个电脑方面的，
是跟电脑比较有关，
有电脑有关的，
好像有一点相关啊。
哎呀，你在夸自己的 IQ 高吗？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意思。对，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型。那这种人呢他们顾名思义他们就是活在体育馆内和运动场上的，
是
他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练习，那我们往往可以从他们身上的气味就认出他们来。
你是说他们有汗味吗？
可能也是其中对其中一种气味。
不太好听哦。突然间把一个很有运动细胞的人说成是一个不洗澡的人。
对，主要是说从他们的这个他们身上发出来的这个，
觉得是一种很有朝气很蓬勃的那种气息。
对，这种气息，
对，不是汗味，
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个就是音乐家型。那音乐家型呢通常分两类，像是乐团人员或者是合唱团的人员，那也有些人他们是两种都是的。那当你碰到这一类的人的时候呢，他们通常啊不是哼着小调吹着口哨，就是对这个音乐节奏啊也是很敏感的啊，一听到什么音乐他们就会打着拍子，然后一副非常的享受的样子，
真的很有画面感啊。
是，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狂欢型。那这一类的年轻人呢他们就好像是为周末而活的。通常在周末像周五周六的晚上呢他们就尽可能的参加每一个他们可以去的 party。
是，
那不过呢他们也会尽力避开麻烦还有一些困扰，
对，他们不会去闹事哈，他们只是很享受在一起狂欢的那种气氛。
对，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喧嚣型这一类的人，他们比较喜欢恶作剧，当然不是说故意要去惹麻烦，只是说麻烦好像又总是找到他们头上，使得他们自己也很无奈。
对啊。好，那我们很快就来到最后一个类型，就是平时型。那这一类型呢就是一般普通的学生啦，那也是最大的学生群体之一啊，我想我也就是这个群体之一。那由于呢我们真是太平凡了，连我的名字上面都有个凡字，你就知道我是属于这个类型的了。那跟其他平时型的人都差不多，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可以认出他们。我们就淹没在这个海洋当中了。
小凡你太谦虚了。
好，那跟大家讲了那么多，那纵使你已经知道说你完美的约会对象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一段呢也许就帮助你将对方可以想得更加的清楚哈，这个轮廓更清楚。所以呢根据这三大类，就是长相、个性还有人缘，那怎样的一个组合才是你完美的一个约会对象呢？给我感觉好像现在我们要开始玩一个拼图游戏了。
等等小凡，你刚刚讲的这三大类啊其实仅仅只包含了人们表面的一些特质，但是它却遗漏了最重要的一项，那就是性格。性格呢是一个人的全部内在，尤其是指他的态度还有成熟度。那这通常是这个人属灵生活以及他认罪悔改的结果，而且这才是真正举足轻重的部分呢。
你说的有道理。 那从外表来看，有可能呢这个人拥有一切，他自以为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从内在来看他这个人或许是既自私又不纯洁，所以外表的美好并没有办法来掩饰他内在的一些败坏。那结果呢就会如果他们真的是进入一个恋爱的关系的话呢，到头来他们的关系有可能就没有办法走到终点了。
那这对每一种关系而言呢都是真的，在外表上某一个人可能是你见过最完美的一个，但是如果他没有良好的性格，那这个关系最后就是会走向真正的失败。那如果你忽略了一个人的性格呢，你每一次都会感觉到失望，因为这个外表是没有办法一直持续下去的。
是，
美貌呢就仅仅存在于一个人的表面，这会随着时间年岁慢慢的消退。
是啊，人老珠黄
是。然而啊，这个性格却是深住于人内心深处的，而且有可能会越来越好。
所以呢很多的年轻的朋友认为说跟一个具有你所希望的外表特质的人在一起，跟他约会是值得付上忍受对方的一些不良的性格的这个代价，然后他们就继续去约会希望说对方会有所改变。那慢慢的呢就会被拖进这种的关系当中。那由于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很愉悦，那有可能他们后来真的是结婚了，可是之后你看着自己慢慢变老的另一半，然后就发现其实外表实在是不算什么人缘也不再重要甚至美妙的个性也没有办法来弥补对方在性格上的一些缺陷，然后到头来你终于承认说其实你真的不是很喜欢眼前的这个人以前你们是从这个表象来看待对方，当美丽的面纱揭开之后我们常说的所剩的只有这个丑陋的内在
是。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外表不重要，不过我们究竟要如何才能够看透一个人的性格特质呢？
到底谁在掌管？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面了。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5:16-23里面，这里都列出了一些明确的本性的特质。那这里呢，包括有美好的，也有败坏的。
那这个经文这边说到，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谢谢恩贝。那我们看到从19-21里面呢，就罗列了很多负面的特质，那他们是肉体情欲所造成的。那肉体情欲就是指在每个人里面向他说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那所摆出的态度呢，就是我做我要做的，别人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我一概不听。那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呢，有可能这些态度或者说性格特质就会持续的不断的影响到我们，那结果呢就会有可能一些人就会发展出很多这样的负面的性格特质。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都是一直在犯罪的。
是的。那圣经提醒我们避免和有这些负面特质的人约会，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自我中心倾向的特征。那神知道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不会符合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记住神应许给我们最好的。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和有这些负面特质的人约会可能也会使我们自己没有好的见证。
是。
那第三个就是因为它会妨碍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想要妥协，就为了要讨好我们的约会对象，那我们可能会让步而做出有辱基督的名声，或者是伤害我们自己和基督之间关系的一些事情。
是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成为基督徒后啊，不会立刻变得完美，而且我们也永远不会变得完美。
是。
那然而当我们接受基督，我们的内在呢，的确是成了一个新造的人，神的灵就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开始改变我们。那神所改变的这个项目之一呢，就是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旧的欲望呢，就是取悦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新的欲望呢，是为了要来取悦神的。那因为旧的欲望仍然是会存在，那我们就要常常在我们这个新的旧的欲望当中啊挣扎，好像在有一个拔河游戏一样。
嗯，没错。
那我们的这个自私的欲望跟我们的属神的欲望是指向不同的方向啊，相反的方向。幸好的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新的欲望而已，那神呢还给我们一个新的力量，那就是圣灵。
嗯，
那因此呢，当我们选择来遵行这些新的欲望的时候，那新的正面的特质啊就会随之产生了。那有哪些正面的特质呢？那我们可以在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加拉太书五章23-24来找出这些定义。那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就是讲到仁爱，就是指对他人的奉献，盼望对方得到神的最佳的赐予，即使你自己遭受任何的影响，那这个奉献是丝毫不改的。那你可以问问自己，你的约会对象会将他人摆在第一位吗？
那第二个就是讲到喜乐，这是一种内在的快乐，这种快乐呢，不在于环境，而是在于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它使你变得乐观进取。那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我们的约会对象会将他的快乐建立于他的环境之上吗？
嗯，再看就是和平，也就是指在逆境中啊，仍然会坚定的相信一切是在神的掌管中的那种信心。那即使在压力之下，也可以得释放，使自己免于恐惧还有忧虑。那你可以来想想看，你的约会对象有信心认为神掌管一切吗？
那再来说到忍耐，这是指在有效的时间内愿意等候，你不会嫌神太慢，然后而想要赶到神的面前。
嗯，那我们再来看恩慈，就是指考虑到他人的需要，向有需求的人伸出援手是需要耐心的。那它是一个以助人为本的态度。你可以看看你的约会对象，他会不会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呢？
那我们再来看良善，就是指做正确的事。当良善的人，他们有多样的选择可以做的时候，他们会选择能够荣耀神的。
嗯，我们再来看信实，就是指可靠性。信实的人，他们会信守诺言，那即使付出极大的代价，也会在所不惜。那你看看你的约会对象是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那我们接下来看温柔，这边说的温柔，就是指对其他人的情绪需要有一个敏锐的知觉，然后并且愿意去聆听还有去理解。
嗯，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个正面的一个性格特质，就是节制，也就是指将自己的欲望是放在神的心意之下。那一个人的节制呢，可以从他这个所吃的还有他有没有运动显示出来。那他是一种控制所有的肉体的欲望的能力，也包括性。那我们要问你了，你的约会对象他能不能够控制他所有的肉体的欲望呢？
那神希望这些特质呢，在你和你约会的对象身上都可以找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人才能够令你快乐。甚至在你评价一个人的长相、个性以及人缘之前呢，你也要清楚他的内在是如何。
是，那要记住这些特质被称作是果实，而且这果实就是越老会越成熟越甜呢。那因此呢，你不能够期望说一个人在以上的各方面都是做到是完美无缺的。不过呢，因为你有可能和这个人是厮守终生的，所以你必须要确信你的约会对象是在圣灵的引领之下，而不是说是由这个肉体 体控制的，他要有这个习惯是向神认罪，让圣灵来引导他，充满和更新他的生命。那这一点啊，在选择对象的时候是极为重要的。
嗯，没错。
好，那节目之后呢，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回去再来细读一下加拉太书五章的第16到第23节里面都列出的一些本性特质。那但愿呢，神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来光照我们，那圣灵呢帮助我们可以结出更多美好的特质的果实。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是徐小凡，
我是李恩贝，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